所以我想因为这段写得很精彩，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对着文本啊看一下。就这天凤姐她打定了主意要等贾琏走了啊，就贾琏不是有一个出差的工作吗，所以贾琏前脚就走了，他就传各色的将役收拾东厢房三间，就开始把他自己住的东厢房三间房子收拾起来，特别注意下面依照自己正式一样的装饰陈设，这个才是了不起的。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完全摆出他没有欺负人的感觉，因为欺负人慢慢再来，不必一开始就表现欺负人，这才是厉害之处啊！就是他收拾了东厢房三间房子，然后里面摆饰都一样的。如果他有一个意大利名牌家具，他给尤二姐摆的也是意大利名牌家具，就是完全没有等差啊，让对方觉得我对待你跟我对待我自己完全一样啊。所以收拾这个房间依照自己正式一样装饰陈设，我想大家可以感觉得到淡淡的几句，这里面感觉到王熙凤在其实她这个时候又嫉妒又憎恨又伤心，可是他还在做一个冷静的事，这个是很惊人。我们通常这个时候就乱了手脚啊！你想想看，你在那个最爱的人在外面忽然有了另外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知道你想象你的心情。可是王熙凤在这里，因为他要长期去安排一个他掌控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他绝对不乱，不会乱手脚，他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来做，就收拾房间，找室内装潢，把房间装潢好，因为他就是要由尤二姐搬进来。可是他也算准了，好像所有东西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就是尤二姐一定会来。我想今天我们如果说有一个丈夫在外面金屋藏娇，然后这个大太太知道了，跑赶到这个爱河旁边一个小套房，然后说哎呦你就跟我一起住，我看他不见得会答应。你会发现说他大概也算准尤二姐这样的人感谢都来不及了，因为他心里面觉得矮人家一等，然后被藏在外面总是不名誉的，觉得这个大太太这么好这么包容，那么还收拾三间房子里面家具都一样照顾这么好，所以他就答应去了。可是我们知道尤二姐所有的千错万错就错在这个答应进东厢房的三间，因为等于是被软禁，因为他在外面的时候他还有机会，我们讲的最难听他还可以逃亡，有一天不行的时候他还可以逃亡，他在这里他就死定了，因为他逃都逃不掉了，因为所有的佣人都是王熙凤的人。王熙凤后来讲的话是说你们给我好好看着，有走失逃亡我要你们的命，所以你就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尤二姐惨了。好，所以这个女人的厉害是很吓人，所以她现在装潢的时候大家都看不出来说王熙凤在干嘛，她在打造一个精致的监狱，而且是一个死牢啊，就是尤二姐要死在里面。所以这一段大概是一般读者读到最后最不原谅王熙凤的，就是他最后对待他的对手是狠得不得了的。那当然我们并不见得一定要把他作为一个纯粹的坏人来考量，我们作为一个女性在那个时代当中她没有任何可以跟男性去争强的东西，所以等到她要反扑的时候，那个反扑有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狠毒。所以常常很多人讲历史上的这种恭维的斗争啊，我们知道大概是最残酷的事，从汉朝你就看得到那个皇后为了要去对付自己丈夫喜欢的妃子，那是可以剁手剁脚做成人猪的啊，养在猪圈里面这样，还不让你死掉的，因为那个恨是很难解释。就是我刚才特别提到说因为女性她在那个年代当中她要报复很难，所以她在报复的时候我们讲的毒辣是加倍的啊，是加倍。所以过去读历史最害怕就是读到这种东西，你会觉得那个女性斗争起来的那个东西，因为男性斗争我们说它可以是明的来的，可是女性她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她就是用阴的这个方法，或者我们读到像民间传说的武则天为了要争取那个皇后的位置，她是在皇后看过探望过她的孩子之后，皇后刚走她就把她儿子给掐死勒死的，然后所有人都不会相信是亲生母亲勒死儿子，这个时候皇后被废掉，她就做了皇后。那宫廷里面那个斗争的恐怖跟可怕，其实我们也可以拿来作为王熙凤这个时候这个角色的特征，就是她太知道权力斗争是怎么回事，而这个权力斗争跟男性在政治里斗争又不完全相同，因为她必须隐藏的来做这个事情。好，所以我们讲的那个阴狠毒辣的那个部分就在这里显现出来。 可是表面上是绝对不会被发现的。好，所以他到十四日，他就跟贾母、王夫人说：“十五号，我们知道初一、十五常常是拜庙的日子，所以他就说十五号他要到夫子庙去啊，他要去上香，所以借这个机会，他就要去把尤二姐接进来了啊。因为过去的女性出门都要禀告公婆，都要有理由的，所以也不能乱跑啊，所以他还必须假造一个名义。”所以这一天他就带了平儿、风儿、周瑞媳妇、旺儿媳妇几个他最贴身的啊，就是他的陪嫁丫头，那未曾上车就把缘故告诉了众人。这个时候因为这些人是他贴身的，所以他跟他们说：我们今天要干什么？我们今天要去办一件事情，要把你们老爷在外面娶的这个太太接到家里来住。所以他就因为他不能不交代，他可以瞒别人，可是最贴身的心腹他必须要交代。